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不因此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福戴尔那里。科福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福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 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主，我深刻慕你，超越世上一切所有，
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因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